下位曝光的嘉宾呢是北京以为财盟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单桂峰博士，他的报告题目是国际领先场地地下水修复技术的国内实践。
现在首先谢谢这组委会给我这个机会。其实刚才我一直跟一个老前辈在聊这个，看了一些很多这个新的技术方面的，真是我自己就通过跟他的聊半个多小时，真是受益特别深。现在还在沉浸在那个情绪里。好，现在我来进入到我这个我自己这个讲座。我主要是讲到那个刚开始。花一点点时间，就把这我在美国期间呢，对美国的修复产业，还有对它的一些所注意到的一些技术环节啊，它一些什么经验心得吧，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接下来大多数的时间，还是把几类比较在国外也是比较成熟、比较也是广泛应用的一些技术，像氢氧化、活化氢氧化呀，还有这个。生物化学还原啊，还有重金属稳定化这几类技术，结合一些在国内应用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先说一些，就是这美国修复产业。这个美国的修复产业呢，是从这个1980年大幕开启。这1980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它那个所谓的超级基金啊，它这个法超级基金法案这个成立了。它这个。这个事儿呢，就像我这右边的图片你看到，它也是几个这种恶性的这种环境事件所那个就是倒逼的，可以说是这 Knock Now 然后 Time Speech 还有什么 Valley of the Drops， 这都是看着也都是其实都就是非常恶性的事件，就不比在现在咱国内发生的程度更浅，其实就是只不过就是它之前那个就是美国可能七十年代所的一些经验呢，希望就是在中国能吸取，咱们不要去重蹈别人的覆辙，咱们早点进入到一些这些正规的这些法治这保障下的一些科学的合理的一些修复的这个进程当中去，让这些恶性的一些悲剧都尽早的停止上演。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个超级基金在这个执行大概二十几年之后，在2002年。有这一个宗地法案的这么一个颁布。这宗地法案呢，其实它是把这超基因的一些相当于是一个修改案似的，然后有些就是结合实际的一些条款，比如说这个小污染户跟圣雅，或者你自觉做这种修复的，你就不被这个超基因强制执行了，或者你场外的污染流到你场地内的，这不算你的责任，或者说就是说你做那个做这个尽职调查。就是你的新业主，你去购买这场地，你去做尽职调查，这场地之前就污染了，这污染不是你造成的，所以保护你这个无辜的一个新业主，从这些角度做一些，就是相应给超级基金法做一些完善，所以也促进了它这接下来的这个修复事业的更健康的发展。现在这美国这个修复呢，这个从发展到三四十年到现在，它也说到场地修复，基本上都是说的在地下水修复。已经很少有说到这土壤修复这个名词了，因为它土壤这部分就是它污染源区，就是浅层这些土壤已经在它这个就是上世纪比较早期的时候，已经就是说这个开发呀，或者就是搬运填埋，也通过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已经都处理掉了。到现在发展到目前这个十年，在过去的十年，基本上说的都是地下水，它的主演里面就是把地下水往往是要求要往那种饮水就去修到那种程度，甚至比在有些州，比如在北卡或者说加州，它有的是把里面饮水标准还要更苛刻。然后它这个美国的产业呢，也是经过这么多三四十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它的竞争呢，就是没有那种恶性竞争了，科学管理也相当。国内现在还处于咱们这个行业比较起步阶段，有些 事情，其实还是慢慢要想，咱们的目标也是成为这种一个成熟的，能那个科学的去看待一些事情，不要再出现什么非常污染的一块儿，后面处理什么给你半年的时间，
这是必考，
需要达到什么新的目标，这都是
这是必考，
非常不科学，现在基本上是，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你看，就是美国的，就是从业人员也是高度自律的啊，很少弄虚作假，像伪造数据什么的，这些事儿说出去，他都是那种，可以说就是身败名裂的，就是一个人的话，这行业没法混；公司的话，可能就黄了。从这方面，国内也是要慢慢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然后它修复项目是其实有很多这种失败的这种，或者说不尽完美的这种案例，这都是不胜枚举的。在他那些最权威的会议上，比如美国这白菜奥这个会议上，经常会听到一些不完美的案例，甚至就是失败案例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他来跟你说这经验教训，其实就是跟咱上那个刘洋成老师说的这种，就是这个不要光说这好的，就是你没做好的，来分享一下，避免你的同行以后去犯同样的错误。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国内也是慢慢要理性的看待这事情，这一个场地的这个性质是非常的疑难的。就出现那个偏差，要有第二次机会，甚至第三次机会，能给他最后给做好，按照你负责任的一个态度。然后就是在美国，就是做这个修复项目，就从头到尾，其实有很多个时间节点或者环节，你可以做评估这技术，就是评估这个项目它有些什么技术挑战，你的修复的进度如何，未来就是来把控你这个工程的质量，比如说其中这几点，一个是污染总量的估计，污染物的总量它可能是像非饱和层、饱和层它的各种分布，它有不同的形态，它有溶解态或者气态，或者说这个 level 形态存在，所以它是就是如果有 level 存在的话，也像第三点也说，如果有 level 存在的话，它可能属于那慢慢的去溶解下来。所以它 level 的这个溶解的速度可能就决定了你的修复的这个速率，而不是说你这个药剂去跟它处于溶解态的那个污染物，可能反应是很快的，但是它 level 溶解的速率是很慢的，它的延续的就延迟限制了你的修复效果，它延长了你的修复时间。那地下水的这个修复趋势呢，就是你从它同一口观测井的不同时间的这个浓度的变化，和这同一个时间的不同观测井的，就比如说沿着这地下水的这个流向，这上游、中游、下游，在同一个时间点，不同的观测井它显示出来这个趋势，来判断你这个修复的效果，和可能你大概多长时间能达到你的修复目标，或者说有没有希望达到你的修复目标。然后第四点就是，修复措施，如果说操作不当，也有可能导致你的污染物的这个迁移跟扩散。比如说这个，你想用这种原位的土壤淋洗，你一头是把那淋洗剂给注射进去，在另外一头你想给它抽出来，那你是不是真的抽出来？你可能这淋洗过程把它这个污染物源给冲散了，还把这个像你的污染范围给扩大了，在你使用不当的这个前提下。另外一个，这第五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它机制的扩散，它对应的英文就是 matrix spec diffusion。它是说的是，就是说很多污染物它是呈粘稠态的，它比如尤其是那种粘土和尘土，它有很大的那种污染物的那种储存能力，它吸附在那上面，然后它不断的往那个就是孔隙水里面去释放，然后它这个浓度梯度也是由这个土壤颗粒的表面向这孔隙的中心呈现这种梯度，所以说它这么一种就是这个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一直到它达到平衡为止，这才能停止。所以说，就是对于那种有非常高的孔隙率的那种土质，比如说粘土或粉碎岩石，它可能有非常大的那种这个污染物的储存空间。然后可能是最恶劣的情况，就是像这种情况，然后有耐火存在，然后地下水的浓度就会持续的比较高。你把这个其实污染物质可能你都去除了50%了，但地下水浓度它可能一点都不在变。所以说，这些现象都需要知道怎么去分析。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它这个 场地调查，其实说的他是他修复前的那个就是 remedial investigation， 就修复前的那场地调查，他是要完成的一个作业，就是场地概念模型。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他场地概念模型最后是要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要给出这么一个让三维的这种条件，他要告诉你这些因素，就是污染源区在哪儿啊，它污染的路径是什么，地下水的流经方向是什么，它主要的这个污染区域的这个前面是有些什么受体啊，就是它有些是不是有居民，有那什么居民区已经是被这个污染的前沿已经是设计掉了，已经是流经到它那个范围内了啊，这些而它的处置是什么啊，这些就是这些因素，整个就看了一张 3D 的图，然后把你的场地的情况通过一张图全都说出来，你的场调查就要应该精细到这种程度啊，就因为这个场调查是接下来的这个可行性研究和修复设计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没有这些后面的都是就不能保证准确了。那上面就是简单一些美国场地修复的一些就是简述和心得了，那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介绍技术这个阶段。第一个要介绍技术就是这个强，这是活化强氧化这种技术啊 ，Tozer， 这是就是之前是 FMC 研发的啊，现在是 Gauss-Cam， 然后在EV-Cam 模式在国内的合资公司也是把这个产品引入到国内来。在欧美 Tozer 就是活化隔热酸盐的代名词，说到活化隔热酸盐就是 Tozer。化学氧化呢，简而言之就是说你通过一种把强的氧化剂通过不管什么手段，你是注射呀还是储藏搅拌也好，加入到你的目标修复区域，然后把这个有机染物以这个或者把它完全放化生成二氧化碳，或者把它分解成比较稳定的小分子的，但是在自然环境下又比较容易自然降解的这种稳定的充填剂，还有一部分氧化剂会被这所谓的 SOD 就是土壤氧化剂耗量给消耗掉，所以显然你这个 SOD 值是越小越好，因为你不想让你氧化剂被这种无谓的去消耗掉。这张那个表呢是从低到高把一些常见的这个氧化剂排列一下，它的氧化性质排列一下，我现在就说可能得不能说那么详细，得跳得快一点。这个活化隔热酸盐这个技术呢，它基本上就是汇合了分论和高锰酸盐的优点和去除它各自的缺点。因为分论这东西它是基本上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序列里头它是基本上氧化性最高的，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寿命短，反应特别快，特别迅猛，产生热和大量气体，所以有些挥发性的或半发性的有机污染物是一部分的确是被它氧化掉了，但另外一部分呢是被它从地下里轰出来，是由污染转移过程，然后它也不太适应于粘土，因为它这个自身寿命短，然后在粘土里的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SOD 值又非常高，所以说就它还没等它扩散出去呢，它已经自己就是降解掉了，然后被 SOD 值消耗掉了导致它的这个就是影响半径的非常小。而这个活化隔热酸盐呢跟分盾基本上有同样的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氧化能力，但是它的这个就是使用寿命一般都在1到3个月，也不会产生那些大量热和气体在粘土上的应用也是非常可行的。这个图片就是说如果分盾在没有正确应用的情况下，你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局面就是得产生大量热和气体。这个是在中国化学修复网上他写了一篇关于对比这两种隔热酸盐和分盾技术的这个优缺点的一个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这是美国那环保署的一个很权威的一个网站，就是 Clean Up Information， 它唯在这个网站上唯独的一个真的是肩并肩的对比这两种技术的这么一篇文献。这个场地呢它是一个真实的工业场地，它的这个是粘土场地，它主要污染物是氯苯类，它是在实验室阶段现在小试的时候就对比这两种技术，然后就是都非常好，然后进入到中试 中试的时候，这中试这个地点呢，也是两个叫肩并肩的，然后这两个这个每个技术的两个这注射点，然后这个呢是它的那个一个它的一个目标的这个一个影响范围，而下面这张图呢是它实际上所获得的影响范围，所以你看出这两个技术是它这个悬殊的区别啊。另外就是真正它的对这个目标污染物氯苯的去除效果，就是说数据显示也是 Fluor 这个强氧化技术明显要比喷嘴要强很多，所以最终这个场地的全场修复是通过啊这 Fluor 活化强氧化技术完成的。然后它在我们这技术现在其实正在国内一个很大的一个化工厂遗留场地上正在全场实行这个技术，这目前可以说其实是说是就是活化强氧化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在单个场地上就是吊机量用的最大的这个场地。这是这个中试阶段呢，就是去年在国内完成的，也是我们美方的专家来那个帮助现场指导执行的。它是浅层呢用的就是原位脱氧导弹，深层呢用的是这个注射顶注射，然后辅助的这是直破这种直推注射，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的。它主要的污染物是您对硝基氯代苯，就是 NCB，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氯苯其他的一些东西。它的土壤地下水的这个修复目标呢是通过风险评估来确定的。这个图就是浅层土壤、这深层土壤，然后地下水，这个处理前跟处理后，这红色这个柱子是它的主要那个软物，就是 NCB。这是看到它这个前后处理效果的这个很明显的，所以说在这个去年这个成功的这个中试的这个基础上，现在这个在目前全场这个实施正在进行。再换第二个想介绍的技术，就是这个生物化学还原这个产品叫 EHC。刚才其实忘了提到，我这里有黄字写着，就是2014年国家重点环保实验技术。就刚才那个 Fluor 和这个技术，都是我们已经引入到国内，然后得到这个已经被吸收到这个目录里头，还是就是说也在国内也是得到了肯定。EHC 这个产品呢，它主要的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一个是缓释碳源，另外一个是强环性的矿物质。所以缓释碳源它是促生了这个厌氧的生物修复，而强环性的矿物质它促生的是这种就是化学还原这个化学还原，所以它这个产品呢是这两个进程的这么一个协同的效应然后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个碳源这部分，它通过那个微生物发酵，它会生成这挥发性脂肪酸，挥发性脂肪酸本身又是一些微生物可以利用的非常好的溶解性碳源另外这个强化性的矿物质呢，它遇水也是迅速把它的氧气全都给消耗掉了，然后会产生一些碱性和氢性，然后它这个细小颗粒又很大的表面积又富含营养所以是微生物那个促进微生物附着和生长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刚刚说这边就是碳源这部分所生成的一些酸性和这个矿物质这边生成的一些碱性，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自缓冲的作用，有助于就是这产品施加的那个目标修复区域它的 pH 值能维持基本上不变原来是中性使用这个产品之后还是中性，所以这中性 pH 值对生物修复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它这个刚刚说到联合的那种耗氧基体，就微生物发酵去消耗这个氧气啊其他电子受体然后这个强还原矿物质也是很快去消耗这些电子受体，所以这种两个联合的这种耗氧基体就能生成一种快速还原非常强的这种还原环境，在这个可以 QRP 可能低到将近-500，低污染物也是不稳定的，也有利于它进一步的分解。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产品一次施加，它可以有效期可以到4到6年，所以基本上是中间没有什么维护作用，就是维护费用。这是一个在国内完成的一个中试，这是一个也是大型化工厂拆迁化工厂现在要做那个就是这个商业用地的开发。它主要的污染物是12氯烷，它那个浓度就是吓人的，到这个就是几千毫克每升，就到了克每升这个级别。而它这个12氯烷在水里溶解度是8.5克每升，所以它这场地上这个浓度就是基本上它是饱和溶解度的大概一半的左右， 这是非常高的密度。然后这中式这个区域就是来自的也是不大的一块区域，然后用的是这个 GeoProbe 的注射药剂啊，然后它注射的用的是0.5%的质量附加比，这 EAC 的这个附加比往往都是0.7%，基本上没有上接近1%有超1%都没有，所以说它的这个因为它的很低的附加比，所以它这个就经济性还是挺好的。然后这大家看一下它的处理效果，这刚才说的主要的污染物是12微元，从刚开始的几千毫克每升，到那个半年10个月之后就是0.几，就是3的数量级，啊，其他的污染物也是大概这将近1个数量级，然后氯仿是将近2个数量级的降低，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这个场地的全场实施现在这地下水的原位修复这部分也是即将要启动，EAC 现在基本上是也是现在就是这项目执行方唯一考虑的这个技术。然后这是 EAC 在国内应用的另外一个案例，这是一个是在现在还属于生产状态的一个厂区里面的它地下水污染，它这个污染物也是这种就是氯大有机溶剂类的啊，有113氯乙烷，有112氯乙烯，以这两个为主，还有些其他的。为了减少对场地的干扰，所以这个修复方案呢也是使用这种啊 GeoProbe 这种直推的这种技术，把药剂打下去，然后大家说到几年都不用或者做成维护的，所以说这是对场地打扰非常小的一种修复方案。它一些风险管控方面措施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确定了这个污染范围了以后，它把这个药剂的注射这范围其实向外扩大了一点，然后在深度上也往下纵深也延伸了一点，就是为了就是确定的修复区域能完全的就是覆盖到你真正的污染区域。然后这两个主要的这个污染物，它一些就是它生物降解或非生物降解一些路径这就简单我就不说了。这个你看这个蓝色这个柱子，这个是112氯乙烯，这个是113氯乙烯开始的浓度，然后后面这三次其实你都看不到，后面这三次这个就是每三个月检查一次，从第二次注射完剂以后，第二次就是3个月之后，那颗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检测线附近，就是降3到4个数量级，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大家介绍就是重金属棉花技术，这也就是切的题。那今天咱们主要讲重金属。我们重金属棉花技术主要有这么几个产品 ：ERCM、Darabont 和现在今年2014年我们要推出的就下一代的产品 Metalix， 它中文名叫凌风。ERCM 的重金属棉花机理呢，主要就是它刚才说的 ERC， 它是产生一种强还原的环境，所以它基本上最主要的一个机理就是重金属的还原沉淀啊。然后它可以适用的这金属的基本上就是常见的重金属都包括，但是汞除外，因为它这种包含微生物基底在内的这种产品，它汞会生成一些甲基汞啊、二甲基汞，所以这也是同样是有毒性的，所以说它对汞是不适用的。它如果说这个污染场地是重金属和有机氯代溶剂混合污染的场地的话，那 ERCM 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而刚才这 EAC 本身也是就是说是这成分都是环境友好的，无毒无害，所以也是易于操作。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刚才说的这稳定化，它是不会降低重金属总量，它只是通过改变重金属存在的性态去降低它的生物有效性和它降低它的迁移性。通过基本上以下这种四种机理中的一种或几种，溶解沉淀啊、氧化还原啊、吸附脱布啊，然后落后物作用。而 EAC 的工作机理大家知道，主要是还原沉淀，它生成落后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它所生成的那种强还原的环境下，那种微生物的硫酸盐还原条件下，硫酸盐转化成硫化物，然后硫化物再和二价阳离子金属生成非常稳定的金属的硫化物沉淀，这是第二个机理。然后就是在铁矿物质的腐蚀产物的
表面上的吸附作用。这些重点，因为砷是一个就是国内关注的几个最主要的重点组之一，把它的这个除砷基底解释一下。它磷化砷主要是生成那个铁、砷、硫三种元素所组成的那个砷黄铁矿 arsenopyrite 这种沉淀。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出来，这个 arsenopyrite 就是硫磺砷黄铁矿，它对 pH 值的这个变化是很敏感的，从那个宽泛的 pH 值范围它都对它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对不同的氧化还原条件会有些敏感。其实它是在还原条件下趋于稳定，在氧化条件下它可能就有可能有趋势要不稳定，但是我们现场的数据和实验室的数据都显示，就是 EACM 的磷化的砷，所以即使在这个偏氧化的这个环境条件下，它也不会重新释放出来，就归功于就是亚微米级的一些铁的氧化和氢氧化物的一个保护外层，把它这个和外界环境隔绝出来了，就即使里面的砷想重新释放出来，也会被这个保护层就是沉淀啊、吸附啊，给它又给封住。这是一个就是在业内都是很少见的一个做了一个1000天的这么一个长期的稳定化实验，它是通过一个实验室的注释验来完成的。它就是一个对比注，然后一个是加了1% EHCM 的这么一个处理注，这两个柱子呢，就是同时进含砷的就污染的地下水，然后来监测它出口端的这个砷的这个浓度。这红色这个数据点呢，就是对比注，然后这蓝色的是这个处理注。大家看头一年的时间，虽然这个
这两个柱子有
非常大的区别。接下来这么几个月，条件变了。这进的这个水里面不再含砷了，但是进的水是经过爆破器的，所以说就是要通过这个基本上氧化下的这个水，看看是不是之前在这氧还原环境里稳定下来砷会不会重新释放出来。这是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显示。然后这个呢，接下来不光是爆破器了 ，pH 要调到4，相当于像大概半年长、半年时间长的一个进出实验一样，看对它又是考验的是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就是不光爆破器了 ，pH 要调到9，这个就整个这个1000天，这经过不同的这个条件下来考验那个这稳定性的它这个就是修复的效果，直到最后 pH 调9的时候有些许这个出来，之前都是非常的稳定。这是1000天基本上它累计的一个效果，从那个对比柱上放出来那个砷和在那个处理柱上放出来的砷，这是最后 pH 调到9之后才有一点点出来。然后六价铬，这六价铬的这个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六价上它又是毒性强又容易移动的，但是你把它弄成三价还不是给弄三价就算完，其实你要把它给三价人稳定住。而我们这个稳定化基底呢，就是这药剂里面有这个硫酸盐的成分呢，它能去和六价铬竞争吸附，然后它的六价铬能更多的进入这个孔隙水里面参与这还原反应。它还原成三价铬之后呢，主要是生成这种含铁的三价氢氧化铬，这种络合物的这种沉淀比那个单纯的这个三价那个氢氧化铬要难溶的多，也稳定的多，也抗氧化的多，所以它这个东西不是说什么这暴露在什么空气里，然后它就会又由三价又回到六价，它不对，所以这个一个稳定化的机制比较的长期性。然后另外单人棒的蓝，刚好说到这是另外一个这个产品。这 ESCM 是针对地下水的，单人棒蓝是针对土壤的，所以它的这个作用基底是非常相似的，它就不光是要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不光要去解决这重金属稳定化问题，而且它还要不要去破坏这组织，最好还要去改善这组织，所以能满足这复刻的需要，能比如说通过它提高它的亲水性啊，促进它均衡营养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国内这个农田修复这个示范工程有也在参与，也想做一份努力。然后最后就说到我刚才说到我2014年要那个 要开始上市这个新一代的真实动画产品 Metaphysics。 这 Metaphysics 的研发它出发点是这样，因为本来我们这前两个著名手相机呢，它是化学还原跟厌氧生物修复相结合的一个机理，但是就是我去年回到国内来以后，就发现就是咱们很多工业厂因为浓度非常高嘛，所以说对这种微生物的那个作用很容易就比较容易被这个就是高浓度的中水的毒性所抑制，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药剂，就是摆脱这微生物的机理，而纯粹就利用化学过程，所以对它这个重金属这个起点值的是浓度高与低啊，或者它这土壤里的是什么理化性质的酸性碱性啊，就是对它失去一些敏感性，所以它的实用性就会更广。所以
太阳上面加速了，时间加速了
啊，马上就太阳系了，不好意思啊。这 Metaphysics 它主要特点呢，就是它是就这些强化学性的反应性的这矿物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效成分组成的。然后刚才说到，就是它是系列产品啊，它是多种配方的，针对不同的污染物，我们会有不同的 Metaphysics 的不同的分支的产品去针对它啊。然后它是一个纯化学过程啊，所以它适应性会更广啊，对浓度啊，对什么土壤这基本的性质不敏感。右边这图呢，是我们就是西北的，就是目前一段时间刚刚完成的对西北一个项目的刘家贺的这么一个本地化实验这个实验室的一个数据，从空白的从几百，然后到加了本地化的这一块，它几乎在那个检出线0.1之下，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超过三个市场级的这个本地化效果，所以我们就是对两到三个市场级的本地化效果是比较有把握的，所以欢迎大家来测试。最后就是我们有这些国际领先的一些产品，背后是一个就是国际化一个团队，在那个这是我们就是我们美国技术股东的 Proxicam 的这个经营团队中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就15年、20年甚至30年这种经验，就是他单个人拿出来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都是响当当的，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一个很强的团队做我们的这个保障，所以在技术应用啊，在一些修复方案设计啊，在现场一些指导啊，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的研发这个更新换代上，都是有这些技术支持。所以我们北京一产品不只是提供药剂啊，是提供的是负责任的先进的解决方案，是我们想在这个领域我们想做成在国内的标杆啊。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尚博士。他也结合他的工作经验，介绍了他们公司一些产品在这个污染传递修复技术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药剂这个，我们在国内呢还有就是比较强的优势，大家可以会后再交流。